孩子就说了我不去，但是以后他就自己懊悔就又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小儿子就回答说父亲我去我去，但是他却不去。主耶稣就问了，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他父亲的命令呢？当时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大家就回答说大儿子。大儿子说我不去我不去，但是后来心里懊悔就去了。小儿子说我去我去，嘴里说没有行动。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主耶稣说这两个人是哪一个遵行他父亲的命令了呢？大儿子。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再三的提醒大家注意的，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特别特别注重的一个字，是你的心怎么样。我们如果再回到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我们仔细的看这几章，过去的三天我们再三的看的都是一个心字。主耶稣论到罪的时候说，杀人的罪他看罪，神看罪是看你的心里面有没有那个恨人的意念，是看这个心字。淫乱的罪来论到罪的时候，神看是看你的心思意念，你不一定外面有什么行为，在乎你有什么意念。讲到诚实，神要看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讲到被人家打左脸又让右脸，真的是在乎这个行为吗？昨天早晨我们一起思想呢，在乎你那种不愿意报复而愿意甘心忍受所临到你的每一件事的那个心意。不仅仅是那样，你更愿意为神的缘故多受苦，比那个更厉害你都愿意，那是一个心意。讲到爱，你应当爱你的邻居，更应当爱你的敌人。爱，爱是靠行为吗？爱是一个心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我若是能够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那个是一个爱的看起来外表的行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讲？说我若是能那样子做却没有爱。因为最要紧的是你心里面的那个意念，那个动机，光有行为不够。但是若是你的心对了，你的心必然有行为，你的心必然使得你有行为。我们第一天早晨特别讲的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活的信心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昨天早上我们看了马太的第六章，主耶稣在这里教训我们另外几个很实际的例子。你如果做善事，你要注意你的心，你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呢，还是讨神的喜悦？你是诚心做给人看的呢，还是做给神看的？保罗也再三地告诉我们，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心里做，是做给神看的。我也很喜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有一个比喻，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比喻？我在灵粮堂讲过这个题目，我们成了一台戏。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谁看你们知道吧？保罗说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为什么要给天使观看？因为天使看的时候不是看你的外面的什么行为，他就看你到底心里头想些什么，他专门看你的意念。所以我们这一台戏不容易演，因为神和天使都在看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在马太五章到七章的登山宝训里面再三再四地强调的仍然是这一个心字。讲到我们做善事，你要注意你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是做给人看还是做给神看。讲到你祷告，你是在人面前祷告，是让人家听见说你祷告的好听，说你的这个口齿很清楚，文句很美丽，还是你真的从心里给神做祷告的。讲到你进食，进食是你表示你很熟灵，你和神非常密切，你常常花你的时间在那里想神的事情。好，你一个熟灵的表现，你的动机是什么？仍然是问你一个新的问题。 昨天我引了一节圣经，我仍然喜欢要引这一节圣经，是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特别对年纪特别小的弟弟们，注意注意注意，从心注意起。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们如果继续从第六章往后面看，我们马上就看见主耶稣的下面一句话，那句话就等于是告诉我们，注意注意，把你的心放对了。他怎么说呢？好，马太六章，我们昨天读到了十八节，我们今天从十九节读起。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够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人说基督徒不应该赚钱，是真的吗？他说你看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基督徒不能做商人，基督徒也不能做公务员，你还是要赚钱的，或者你赚钱你不能攒钱，对不对？你不能积攒，是不是这意思？我觉得主耶稣讲这几句话的意思，只是举出一个积攒财宝的例子，要让我们看出来，你们要把你们的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心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放在哪里？放在天上，放在神那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件事情，你能不能从天上的那个立场，从神的角度去看去想，你能不能？我说有的基督徒他赚钱，但是他从心里面可能够给人，可以给神这样讲，他说神啊，我赚钱是为了你的名字的缘故。我相信有一些基督徒真是这样子，如果他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说，我相信他的心是对的。我相信神要赐福给他的商业，给他的事业，让他更成功，因为他的心放对了。有很多人嘴巴说同样的话，但是实际上嘴巴是这样说，心里是另外一个意念。神要看的是看你的心是怎么样。有很多的人留学留到美国，我在国外常常见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爱主，他们说，韩弟兄，如果神许可我要回去，如果神带领我要回去。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讲。有很多的人他讲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他愿意，神随便要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愿意去。神没有要他到台湾来，所以他没有回来，神要他留在美国，所以他留在美国。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同样的话，他心里面的意念是找一个借口说给人听听的而已。有一些人大学毕业就奉献做神的工作，他看见另外一些人大学毕业了以后不奉献做神的工作， 也许觉得很奇怪。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神没有带领他全部奉献做神的工作，如果他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他没有错。不仅仅是积攒财宝，你读书是为了什么读的？你做事是为了什么做的？你的心是不是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你能不能每一句话每一件事，你脑子里所想的每一件事都是以神为中心，都是从神的角度去想，从神的角度去看，而且心里真正的这样想，嘴里真正的这样讲。神要看的就是你的那一点点的心意，这一点点的心意别人不知道，你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你的父母也不知道，丈夫妻子彼此都不可能知道，但是神知道，你知道。所以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对了。下面的两节圣经是要我们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看清楚。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我觉得主耶稣的这两句话就是要我们看出来，要把心放对，要把属灵的眼睛看清楚打开，否则的话你没有知识，你没有办法看，你如果看不清楚，你心就不可能放对。魔鬼在那里也想抢我们的心，他用各样子的办法想把我们的心夺去，有的时候可以弄得很漂亮的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你这件事情做的是为了神做的，但是很可能那个是错的。魔鬼可以用物质来吸引你，魔鬼也可以用俗世的骄傲来吸引你，也可以用肉体的情欲来吸引你，要把你的心夺去。所以约翰写的约翰一书里面有几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上的事像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是魔鬼常常用来夺取我们人的心的几套法宝。你要有智慧去分辨，你要有智慧去分辨，你不仅仅应该知道应该把心放对，而且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好，下面耶稣就举了几个很具体的例子，让我们看出来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抹上眼药。如果你说我看不清楚，好，给你抹眼药，让你的眼睛能够明亮看清楚。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主耶稣好，你们注意，如果是你们讲心里面的意念，如果你们注意到心是神所看的对象，好，要有一点属灵的知识来分辨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是比较次重要的，什么是比较更次要的，这个要分辨。因为你不可能说我爱两样东西爱的完全一样多，神的话这里讲，你不能又爱神又爱钱财，你也不能又爱神用同样的这样多的爱又爱物质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说我求神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一两个那样子的梦。我第一天讲过一个梦，你们记得啊，我求神帮助你们做一个梦，梦到别人抓你要活埋你，对不对？记得吧。我说我求神要帮助我们有的时候要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因为当你做那个梦的时候，你是在那里做一个决定，轻重的问题，是我的生命重要呢，还是我的信仰，我所认识的神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对不对？有很多的人做梦梦见那个吊在树上的时候，他的生命最重要，对不对？舍不得丢手。你如果真的信神的话，你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比起你顺从神那样子的心智，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哪一个重，哪一个轻？主耶稣说你们要看出来轻重先后的问题，要看出来轻重先后的问题。这里有几节圣经是很难很难懂的，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你懂不懂这两节圣经？这次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出来轻重的问题，轻重的问题。主耶稣说你不是不应该爱你的儿女，你不是不应该爱你的父母，你应该，你也应该爱你自己，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意思说你应该爱你自己。但是如果你爱你自己和爱神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用轻重先后来做判断，就像那个做梦被活埋的那个梦一样，你到那种情形你应该敢说死了就死了，我的信仰我不让步。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你自己所爱的和你所爱的神在那里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轻重先后。 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问彼得一句话，问了三遍，你们记得吗？你爱我怎么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神对于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做他的真门徒的人，总是要求这一点。在你的爱的尺度上面，你是不是爱神胜过于爱一切？你能不能从心里面真正给神这样讲，神啊，我爱你胜过于我爱我的父母妻子儿女，神啊，我爱你胜过于我爱我自己，我自己的生命，神啊，我爱你胜过于我爱世界上的一切的物质、金钱、地位、成就。你能不能从心里这样说？神所要求我们的是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出来这个轻重先后。这几节的圣经非常宝贵，还有一节就是你若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知道这一节圣经什么意思吧？这一节的圣经就说，你如果爱你自己的生命胜过于爱主，你不配做主耶稣的门徒。背十字架跟从主，就是你愿意死，你愿意被活埋，你愿意被钉十字架。因为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被判死罪的囚犯，走向刑场的那个人。一个人若是不存着这个爱神胜过于自己生命的这样子的心智去跟随，这个人的心有一点问题，这个人的信心也有问题。记得吧，我们头一天讲到那个信心，信心就要包含那样子的行为，其中有一点讲的最深的、最重的，就是你甚至于愿意把你的生命都毫无条件的献在祭坛上。如果神能够让你清楚的知道这是他的要求，你应该敢做，那个是真正的信心。讲道理比较容易，你读神的话你懂起来比较容易，打开属灵的眼睛看懂比较容易，但是神所要求的是你不仅仅是要看懂，你要把你的心放对了，你要真的从心里的能够这样子说，神啊，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子女，我爱我自己，但是神啊，你知道我的心，我爱你胜过于爱这一切。圣经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去见主耶稣，这个少年人恐怕比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少年人都要强一点，至少他比我做少年的人的时候他强多了。他跑去见耶稣，他怎么说呢？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怎样行才可以承受永生？哦，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当孝敬父母，等等等等。这个少年人怎么说？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都遵守了。主耶稣看着那个少年人就爱他，表示这个少年人说的是真的，表示这个少年人真的从小就是很遵守神的律法，很够标准。所以我说我比不上他，我比他差很多。但是后来主耶稣说，你若是要想做完全人，你还差一样，你还缺少一样，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哎呀，这个少年人一听到主耶稣这样讲，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知道那个少年人心里面最爱的是什么？你说他不爱神吗？他爱哦，他爱到一个程度，他从小就遵守神的律法，他真的爱。但是他的轻重上面发生了问题，对不对？当他爱神和他爱物质、爱财产来放在一起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我在说讲理很容易，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有什么理由不爱他胜过于爱一切？有没有理由？你说说看有没有理由？小弟弟，你告诉我，我再说一遍，你听清楚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有没有什么理由说耶稣我应该爱这个比爱你更多？有没有理由？有理由还是没有理由？这个不大容易听得懂，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说，神啊，我爱你是不错的，但是我爱这个比爱你更多，说不说得出口？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说，神啊，我爱你，但是我这一生是要为我而活，这个话说不说得出口？ 你如果真的懂的话，你知道这个话说不出口，对不对？然而我们有几个人真正从心里面能够给神说出这样子的话，神啊，我认识你，因此你在我的爱情的尺度上你居首位，我真的从心里面跟你讲，我爱自己，但是我知道我愿意爱你胜过于爱自己，我爱我的妻子儿女，我的父母，我的亲人，但是你知道我从心里面我爱你胜过于爱这一切，我爱我的学问，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爱这些，但是主耶稣，为了你的缘故，如果必要的话，你可以一起拿去，包括我的生命在内。求神帮助我们从心里能够说这样子的话，从心里，从心里，因为神所要求的是你把你的心放对了。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应当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主耶稣说，你们需要这些东西，神知道的，你需要衣，需要食，你需要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但是你应该知道有一个先，有一个后，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要都加给你们了。好，我举一个例子让你们判断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人来，他给你说，他说，弟兄啊，他说，你看我照着主耶稣的话去做了，马太福音6:33告诉我，你们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他说，我是先求了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他都没给我。听说过这种话没有？他说，我要一个大房子，我孩子住了个小房子，我要一个好学校，他还是让我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学校。他说，我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我，实际上他没有加给我。我就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心里面到底他是先求什么？你看不看得出来他的心底的深处他到底是在先求什么？他也许嘴巴里是说，神啊，我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因为我这样子求就可以得这个，你知道吧？因为你允许我可以得这个，所以我为了这个我先这个。到底他的先后轻重在哪里？我再说，学会控制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要加上你属灵的智慧，能够看得清楚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然后用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这样。我也愿意再说，神的应许没有错，你如果真心在神的面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凡事把神放在首位，你真心是把你其他的放在次要，我告诉你，神的应许很奇怪，一个人敢舍命的，神反而要保守他的生命，一个人越是想保留生命的，圣经上面怎么说？凡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伤掉生命，凡为我愿意舍掉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在神的面前，越是把自己看低的，神越要他升高，很奇怪。有很多人故意做谦卑，好吧，神，你说我越低你就让我越高，为了要想高我就低吧，你说他心里的动机是什么？但是若是你的心真的在神的面前自卑，我要告诉你，神真的要你高，神给你一些你不配得的光荣就加到你的身上。神的话没有落空，神的话是真的，但是要紧的是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神看的是你的心意。我们进到7章，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个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一个要求， 因为这个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一个小毛病，因为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最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和睦的一个情况。我们人天生就有这个弱点，我们喜欢看别人比我不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你从心里面看到别人比你强。有一个人他总是看到别人比他强，我觉得那种人很幸福。我们孔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不管他怎么样，如果他和我同行的话，我总看得出他有长处。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容易看出来的就是这个人什么什么不好。有的人有这一方面有特别的恩赐，我说恩赐，他很灵敏，他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一个，他有特别的一种，我不用说恩赐，用恩赐就好了。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干，他看人的时候啊，他能够一看了以后就告诉我，这个人他这个耳朵是这样的，他的鼻子是这样的，他的眼睛是这样的，或者是那样的。我看了以后我不记得，你叫我怎么描写这个弟弟是长得什么样啊？是方头大脸呢，还是圆脸呢，还是怎么样的？我注意不到。但是我们家里有一个人，他对这最注意了，他有特别这一方面的技巧，一看了就可以描得清清楚楚，而且可以讲得很俏皮。他那一点就长得不对，他这一点就长得差一点，怎么样怎么样，他不讲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但他一讲了以后你一看，他看得真对。我们人的这一对眼睛啊，天生的就只会看别人，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出别人的好，也可以看出别人的坏。但是我们很容易看的就是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我们喜欢论断。有的时候我要劝弟兄姐妹，你用一个录音机，最好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你把这个录音机一直开着，让它录你24小时，每一句话都被它录下来，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让它放出来听一听，你一天讲了多少话。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试一次的话，很可能你会发现你这一天一夜所说的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话都是在那里论断。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弱点，因为我们长的这副眼睛就只会看别人。主耶稣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大概给你们以前讲过，我说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记得不记得我说过，也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记得，十多年以前我背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背错了一个字，我背来背去，我说主耶稣这一句话没有道理。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主耶稣这句话你要是那么问我的话，我就可以回答你。我怎么背的啊？就是马太7:3，我从前是这样背的，你们不要看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我背错了没有。主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见你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我背错了没有？背错了一个字，却不想。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如果主耶稣说是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见你眼中有梁木，我就可以跟主耶稣说了，我说主啊，这个不怪我，你造我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怎么可能看见我自己眼中有什么玩意儿？我的眼睛生来就是只能看别人的，除非照镜子，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我为什么只见我弟兄眼中有梁木，不看见我自己眼中的，看见我弟兄眼中的刺，不看见我自己眼中有梁木，我说那个不怪我，因为我看不见我自己。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看，当你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有刺的时候，想一想就够了，想一想就够了，很够意思。当我们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的时候，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主耶稣说多想一想自己，多想一想自己。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喜欢批评我们的父亲母亲，唠唠叨叨的，有没有？想一想，想一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批评我们教会里的 长老、执事或者是服侍神的，说是他在这一方面真不好。如果你要论断、要批评，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如果我们批评我们的长，要奉献我的十分之一，我又怎么好，我不像这个人，这个罪人，这个税吏。但是那个罪人那个税吏怎么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求你开恩赦免我这个罪人。主耶稣说，这两个人的祷告，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那个自己看自己不完全的人，那个只看见自己完全，说别人不完全，别人有问题的人，那样子的人在神的面前有问题。不要论断。你说好，我不讲好了，光不讲行吗？请你注意这个字，要从心里不论断。怎么样子从心里不论断？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常常想到自己不完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我们用主耶稣的完全做标准的话，我们都不够，所以我们都不够资格去指责别人，去说别人不好，不够。这个是我们很容易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这个是造成分裂、造成不和睦的很大的一个因素。我知道丈夫与妻子之间在家庭里面这一类的指责最多，因为丈夫和妻子24个小时在一起，他们一辈子活在一起，他们彼此认识得很清楚，甚至于可以说连心思意念他们都揣摩得相当清楚。所以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特别特别注意，不要轻易的彼此在那里论断，不要指责。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容易妨害神的工作的，就是在那里论断，在那里指责。有很多的时候，这些论断和指责很没有道理，但是我们很难能够判断得出来。我很喜欢讲的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是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故事。你们记得玛利亚打破一瓶香膏膏耶稣，旁边有几个门徒就生气了。那几个门徒怎么说？说玛利亚，你这个做得真不好，你为什么把那么一瓶贵重的香膏把它浪费掉了呢？你应该把它变卖成30两银子周济穷人。你们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说话？主耶稣说，你们何必难为他呢？你们何必给他难题呢？你们何必在这里责备他呢？他有没有错呢？这些门徒们说他错了，门徒们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主耶稣说，你们不要难为他，他做得很美，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他做的到底怎么美怎么美怎么美，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门徒犯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在那里指责，在那里责备，在那里论断，玛利亚你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那里指责、批评、论断很没有道理。我们把一些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当作是非对错的问题在那里争辩。玛利亚有没有错？玛利亚那样做没有错。玛利亚如果是把她的香膏去变卖了周济穷人，她也做得对。她如果是把香膏打破了浇在耶稣的身上，她做得更美，也没有错。但是门徒只从一个角度看，他们说，主耶稣讲的，你们若是坐在我小子中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这瓶香膏唯一可以用的办法，就是坐在这个小子的身上，卖去周济穷人。他们从一个角度看，你说他们错吗？他们也没有错。这种选择是所谓见仁见智的选择，这个没有什么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种选择，不是对错的选择，我们把它当作错了错了错了，在那里指责，非常非常是令人心痛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我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有一个教会，他们要选他们的执事，教会里面选执事，好，那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就决定，我们这一次选执事，经过祷告以后，从我们认识的教友中间，我们选几个出来， 我们长现在的长执会，我们选几个出来，选几个出来就写信问这个弟兄，说是某某弟兄，我们觉得我们愿意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服侍主，请你来做执事，你愿意不愿意？请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你祷告以后你心里面很通畅，你愿意，我们要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长执会。好，他们决定这样做，他们就写了好几封信给教会里面好几个很熟灵很爱主的弟兄。没有想到其中有一个弟兄，那个弟兄熟灵的知识很多，圣经的知识很熟，他一收到那一封信好气，他说你们长执会做错了，他说你们读一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个早期选执事是怎么选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选的，不是长执们选的，你们做的不符合圣经的话，错了错了错了错了，跑到教会里来和长执们吵架。我当时不大懂，我都吓死了，我想这个弟兄他神学的知识比我们丰富。为了这件事情，教会里头分成两派，一派说这个弟兄是对的，一派说这个长执会没有错。那么为了这个事情，大家难过得不得了。但是你看这个错了没有？圣经上面你如果仔细的看，使徒行传那样子全体选长执有这个例子。使徒行传神的仆人保罗到一个地方去，派这个人做长老做执事，也有这个例子。两个都可以，两个都不错。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角度看，就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甚至于生气，甚至于分党结派，造成教会里面的不和睦，好令人心痛。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仅仅是嘴巴不讲，连心里都没有这样子的论断的意念。怎么样子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第一个就是你常常想到你自己不够神的标准，因此你没有资格，你也没有时间在那里说，是像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看他多不好，你只看得出来我是一个蒙恩的，我是一个有罪的，我自己不够神的标准，求你开恩赦免怜悯我这个罪人。另外一个就是当你想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注意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是非的问题，你把它当作是非的问题看不应该。有很多的问题都是所谓见仁见智，怎么做都不错的，就像玛利亚打破玉瓶一样，就像教会里面选长老执事一样，就像诗班唱诗应该是唱哪一首诗，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就是要唱这首诗，你不唱好，你们唱你的，我不干，我走了，有道理没有道理？有的时候他青年团去选择地方去郊游，分成两派，我要去野柳，他要去金山，野柳金山都是一个地方，我要去野柳，我要去乌来，那么为了这个又争得面红耳赤的，你要去烤肉，他要去做什么，这些都不是一定是什么对什么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你看又分门又别党又争执，实在是不应该。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从心里不要论断。好，有一节圣经在这几章里面我觉得好难，也许你们要找郑哥哥慢慢的解释给你们听，第七章第六节我不懂，所以我们把它跳过去。你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面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节圣经我不晓得怎么解，也许要花一点时间去查原文更了解里面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把它跳过去。我们反正时间仅仅够我们把这几章查完，所以漏掉一节请你们原谅。其实我们漏掉很多，但是那些大意是一致的，这一节我一下子逗他不起来，所以把它跳过。后面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子祷告，其实前面已经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了，不是吗？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诀窍，让我们知道祷告神会答应，但是是有条件的。你如果学会这个有条件，神所给你的条件，你以后的祷告，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祷告神一个都答应你，让你害怕。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有一个本子，校园团契出的，叫做祷告本，本来是白皮子的，现在开始印成蓝皮子。我倒是建议弟兄姐妹，你们一个人买几个这个本子搁在家里，放在你的圣经里，把你的祷告的事项把它写在本子里， 你每天早晨或者晚上灵修的时候，就把你的祷告的事项，你在神的面前很用你的心向神说一遍。你比方我礼拜天的早晨，我一定要提到信友堂、灵粮堂、某某弟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几件特别的事情。礼拜天的早晨，我一定要为一些新得救的人祷告，我在这里写下来的，免得我祷告的时候忘记掉。所以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最近有多少人新得救，我数不出他们的名字，求你保守他们。这几个教会在我的心里面，我常常想到他们，主，求你祝福他们。你这样子祷告，然后到了一年的末了，你看看神听不听你的祷告。他这个祷告本子啊，左边是写你祷告的事项，右边是说蒙垂听的经过。你要是一年下来，你看你的祷告本子，你会发现我们的神真是听祷告的神。但是你要先学会一个，睁开你属灵的眼睛看懂了，你不要求错了。你要求错的话，神虽然听见，但是不答应的。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但是如果反过来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石头当饼吃，父亲照样拿石头给他吃呢？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蛇，父亲就拿蛇给他呢？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如果我的孩子给我说，爸爸妈妈，他说，爸爸，请你一天到晚三顿饭都给我吃冰激凌，你想看我给不给？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说，爸爸，你请你让我身上平时都揣多少多少钱，你想我给不给？哦，这个孩子说，这个爸爸真是不爱我，这个爸爸真是不听我的，不满足我的需要。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垂听，没有得到答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求的不对。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祷告对你没有好处。你如果能够懂得你应该先求什么，你的求的这个方向都是为了神的国和他的义，总是想到从神的这个角度来想，你的祷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会蒙神的垂听。你试试看，你为你的一个家人祷告，为他得救祷告，你试试看，你从心里面拿定主意，我为他的得救祷告，不是为了我个人有什么好，是为了神。你为你的教会祷告，你为你的教会祷告，你说你从心里面能够想出来，你这个祷告没有自私的意念，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用心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祷告，神要垂听。自私有的时候就像是拿石头当饼一样，你说我向神祷告，神啊，你让我中一个爱国奖券，我可以奉献一半给你，或者我奉献99%，我自留1%，你让我中个第一特奖，你想看神让不让你中？那个是自私贪心的意念在里面，那样子的祷告真是像是求石头当饼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是因为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没有能够从神的角度，从神看为好的角度来求。我求神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过这样子的祷告的生活，从心里面知道怎么样子求。很多的同学为他们的考学校祷告，这两天大概有几个人要等到发榜，今天晚上明天早晨要发榜，甲丙组明天早晨发榜，乙丁组后天发榜。你是怎么祷告的？问问自己，神啊，求你让我考取那个学校，是为什么？你的动机，你的心意是为什么？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会这样子的祷告，你能够从心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说，神啊，若是你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念是为了你的名，是为了你的国，是为了你的义，我这样。不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会说，主啊，若是可能，若是可以，求你让我进这个学校，若是可以，求你让我进这个学校，若是神不允许你，你知道 你心里有什么样的准备，你知道吗？你知道神所给你的仍然是对你最好的。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有一个祷告，我很喜欢用。主耶稣说：“神啊，若是可以，请你将这个杯撤掉。”后面怎么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也跟神说得很清楚，我有我的喜好，你如果问我的话，我知道这条路不好走，我知道那样子我更喜欢一点。但是他的祷告里面说，若是可以，你让这件事情这样发生，但是要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如果你能学会这样子的祷告，你是一个很有福的人。若是你能学会这样子的祷告，你能够处各样子的环境，你心里面有神所给你的平安。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该学这样子的祷告。这几天马上要放榜，你等着放榜的同学们，你也应该存着这样的心。神啊，若是你许可，你知道我喜欢读什么系，我喜欢进哪个学校，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后面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一点神仍然让我们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要能够分辨是非。不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不是因为时代是怎么样，时代并不代表是非，举手表决也不能代表是非。不能说大家都是那么样子认为是对的，那个就不一定对。要进窄门，很多神那里来的真理不是大家都能够一下子就同意就能够接受的。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的路。很多的人一起走的那条路不一定就是神所要我们每个人走的路。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选择先后，看出来轻重，也要知道进到永生那个门不容易走，但是你如果知道那是正路，你应该走在其中。下面要我们防备假先知，仍然是要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分辨。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分辨假先知，看他的果子就可以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先知比以前更多，圣经上面早就这样预言。韩国有一个人说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先知，我们可以看他的果子可以知道他不是。在美国还有很多很新的人出来，有一个十几岁的人他说他就是神，结果还有几万个人跟着他，也许几十万个人跟随他，住的房子漂亮的不得了，享受物质的生活，享受的繁华富贵的不得了，娶了自己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秘书做太太。你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他不是假先知。要学习能够分辨。我有的时候在想，在未来的几十年，可能如果主不回来的话，你们年轻的一辈的弟兄姐妹，你们所要面对的假先知比我们所面对的更难对付，更难对付。主耶稣告诉我们，凭他的果子可以认出他来，注意他结出什么样子的果子。好，我们又讲到最后了，也是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常常遵行，唯独从心里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如果你只是对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从来都不认识你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外表，只有嘴唇，只有行为，那个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没有用。很多的基督徒他很忠心的到教会，他参加聚会，那个不一定你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唯有常常一直遵守，从心里遵守神的话的人，因为那个是你真正的信心，你的真正的信心必然有这种行为在里面。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不仅是听了，不仅是听懂了， 而且去操练。什么叫做门徒？门徒是受教训并且接受操练。凡听见受了教训并且接受操练的，他就是一个聪明人。他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一个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和一个盖在沙土上的房子，在风平浪静，在这个风和日暖的环境之下，看起来一样的，都很漂亮。但是等到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个房子的时候，就能够分辨哪个房子经得起。求神帮助我们盖那种在磐石上的房子。怎么样算是盖磐石上的房子？常常听见主的话就去行，而且从心里面去行，这是做真门徒。